我们谢谢张志弟兄的见证。他在被好牧人耶稣找回来之前，好比一只聪明绝顶的羊。他倒没有绝顶哈，头发还非常的茂盛。他很聪明，他总知道哪里有草吃。他跟我们中间很多的聪明人一样，吃得洒脱奔放，从中国吃到美国，从东半球吃到西半球，从黄土高坡吃到辽阔的牧场。他善于奔跑，总是冲在前面占领有利地势，吃最嫩最绿的草，但是在寻找好草的过程中，他也遇到了麻烦，落入了陷阱。当他试图靠自己的力量挣脱困境，情况越来越糟。就在这样的光景中，好牧人耶稣找到了他，把他带回教会，上帝的家中。他与真幸福的源头，我们的神，恢复了爱的关系，从此活在神永恒无限全能的爱中，得到了基督里的真幸福。他参与教会的各种服事，尤其是幸福小组，热心为主寻找亡羊，在服事中越来越喜乐。那看他的笑脸就知道，是吧？感谢赞美主。这是我们第十七幸福小组已经结束我们八次的家庭小组聚会。我们九个小组的同工和后援上百人参与了服事，我们为弟兄姐妹的服事感恩，鼓掌好吗？这是我们聚会的照片，以后还会有视频介绍。今天是第一次的幸福主日，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做好牧人的羊真幸福。那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，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了，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回到家里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要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主，你是我们的好牧人，我们都是你草场的羊。主，我们恳求你圣善的灵在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心中来运行，开启你的圣言，让它透过我们的耳朵进入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的心灵得蒙你话语的喂养，得蒙你永生生命的丰盛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好牧人医治洁净他的羊。今天经文一开始，我们看到来到基督面前有两类人，一类是税吏和罪人，按照犹太教的宗教习俗，就是不守律法，沾染污秽。 身体有疾病或残疾的人，另一类人是法利赛人和文士，就是自以为圣洁、道德高尚的人。他们是犹太社会的精英、宗教领袖，通常对自己的善行充满信心。他们觉得天堂离了他们就黯淡无光，不称其为天堂。那今天我们中间有多少幸福小组的 best 可以举个手吗？欢迎你们哈。我们在座的也不外乎这两种人。我们中间有没有第二种人，就是实在太好了，太善良，天堂离了你就不成其为天堂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举个手。没有啊，所以我们幸福小组还是开得很有效的啊，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的信息也不是为这种人准备的，是为第一种人准备的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人，税吏，就是替罗马殖民者收税的犹太人。就像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卖国求荣的汉奸，税吏常常借助罗马人的势力来剥削自己的同胞，从他们身上牟利敛财，遭到犹太百姓普遍的反感。我们中间显然没有这样的人，我们可能有税务工作者，那多半不是帮政府收税，而是帮顾客省税，跟税吏做的是恰恰相反。那我们也不是汉奸，因为汉奸都在国内，因为只有国内在国内才有国可卖，不是吗？我们大部分人，我们在国内都没有捞到国有资产，都是一无所有才离乡背井流亡海外的。那真要卖的话，我们不过是卖自己的血汗来换得立足之地，是不是？但是国内有些人不这么看，他们认定我们就是汉奸，投敌卖国。那这一点也让我们跟税吏有相似的地方，就是活在两个国家、两种文化的边缘。像猪八戒照镜子，怎么样？里外不是人，是吧？其实这就是罪人在世上的困境。税吏他是罪人的代表，他们既不受罗马人待见，也不受同胞的接纳。我们海外华人跟他们差不多，当中美交恶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了什么夹心饼干，是吧？我们都是没有找到自己真正国籍的人，也是没有找到真正家园的人。我们真正的国籍是在哪里呢？在哪里？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后，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国籍是天国，是吧？我们真正的家园在哪里呢？认识基督以后，我们才知道是在神的家，在教会，是吧？这是上帝的儿子基督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的原因，他要把我们这些属他的子民找回来，把失去心灵家园的羊带回神家。所以在今天经文的第一节，我们一起读：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那为什么税吏和罪人都想挨近耶稣呢？他们知道耶稣真心接纳他们，乐意帮助他们。 他可以触摸麻风病人却不沾染疾病，可以洁净罪人却不被罪污染。他跟文士法利赛人不同，他们自己不洁却嫌弃罪人，看见他们就皱眉头怕沾染污秽，捏鼻子好像他们臭不可闻。那如果我们对一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心生厌弃，多半我们也沾染了法利赛人的毛病。而那些遭藐视的人，他们感受得到我们的排斥，他们不愿意靠近我们。其实在这个世界上，中心和边缘很多时候都是相对的，在更有权势更有地位的人眼中，我们何尝不是边缘人群，对不对？那事实上整个宇宙的中心在哪里呢？在上帝那里，在基督耶稣那里。神本该是我们所有人生活的中心，敬拜的中心，罪就是对这个中心的偏移。税吏把他们的中心偏移到哪里了？钱财上。他们把钱财当成偶像，看得比神重要。那我们有没有把钱财当成偶像，看得比神重要呢？当我们把任何的事物看得比神重要，我们就是在拜偶像，犯罪，冒犯神。我们有没有把工作、事业、夫妻关系、儿女的未来看得比神重要呢？如果我们诚实面对自己，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心常常偏离神，偏离宇宙的中心。我们的偶像越多，我们的生活就越混乱。中国人讲六神无什么，无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我们找不到自己在国家民主社会的准确位置呢？因为我们偏离了上帝这个中心。我们最大的偶像往往是自己，我们以自己替代了神，把自己当成了宇宙的中心。那法利赛和文士，他们把什么看得比神重要呢？把自己的圣洁、良善、地位和荣耀。他们有没有偏离神？有没有犯罪呢？有没有？有，因为他们以自我为中心，抗拒基督这个宇宙的中心。为什么税吏和罪人那么确信圣洁的神子乐意恩待他们呢？因为耶稣十二个门徒中就有一个税吏，名叫什么？马太，他是马太福音的作者。当时耶稣名声在外，很多人前呼后拥追随他，但是马太不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自惭形秽，心想既然普通人都嫌他污秽有铜臭味，那耶稣就更不用说了，何必自讨没趣呢？但是没想到的是，耶稣却专门来寻找他，要收他做门徒。他大吃一惊，差点下巴都掉了，他高兴坏了，丢下一切跟从了耶稣。在家里他为耶稣大摆宴席，请了许多的税吏罪人来听耶稣讲道，就像我们十七幸福小组好多初信主的弟兄姐妹热心服侍，邀请身边的朋友来听见证，听基督的福音。那当时法利赛人是什么反应呢？我们一起读这节经文。 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，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？那今天的经文也是一样，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喝，在他们看来这是完全违背了他们的宗教礼仪，因为靠近税吏罪人会沾染污秽，跟他们一起吃饭那就是什么同流合污，是吗？他们发怨言的目的是要羞辱耶稣，要定罪耶稣，但是适得其反，他们用自己的证词亲口宣告耶稣是慈爱良善的好牧人。不错，接待罪人正是耶稣降世为人的主要工作。上帝的作为非常的奇妙，他把他的敌人招来诉说他儿子的荣耀，但是你放心，他们得不到奖赏，反而会遭受刑罚，因为他们在该赞美的时候怀着敌意来诋毁他。啊，求神怜悯我们，不要像他们成为被神利用遭毁灭的器皿，而是成为被神使用的尊贵的荣耀的器皿。那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？他非常的忍耐和恩慈。我们读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，乃是召罪人悔改。那耶稣的回答把他的身份和使命讲得清清楚楚，他是大医生，要医治一切身心有病的人，他是罪人的拯救者，要洁净他们一切的污秽。那有人说基督的福音很狭隘，就有排他性，这话对不对呢？表面看来似乎有理，其实不然，反倒是其他的宗教是真正具有排他性。啊，就拿这段经文来说吧，耶稣好像是把无病的人和义人排除了，但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无病的人呢？那我们中间很多人身体很棒，是吧？其实我们的健康也是相对的，比如说健康跟亚健康的界限到底在哪里，你分得很清楚吗？清不清楚？可能你所有的指标都正常，但是你自己最清楚不是那么回事，是吧？我们好多的大人孩子都有心理疾病，心理疾病不是吗？就算医，如果就算没有，如果医生把健康指标要求得更精细，我们多半也经不起各种的检查，同意吧？就算我们都活到250岁，还是面临无法治愈的绝症，不是老年痴呆，是什么？是死亡。同样，这个世界有没有不犯罪的义人呢？我们能不能做到完全正直公义，没有偏见，表里如一，按照上帝律法的要求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爱人如己，做得到吗？做不到。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真正的法官审判者是上帝，义人的标准是由谁定？ 是我们还是他来定呢？啊，谁定？真正的大医生还是上帝？病人的标准由谁来定？是我们还是他？上帝，是吧？所以结论很明确，所有的人都是罪人，都是病人，不管哪个种族国家，全都包含在里面。基督的福音狭隘吗？狭不狭隘？不狭隘。排他吗？没有，谁都可以靠近基督，他全都接纳。在这里，无病的人和义人是指什么人呢？就是自以为健康、自以为义的人，像法利赛人、文士、其他宗教里面靠自己行善积德的人，恰恰不是基督的福音排外，而是这些宗教人士排外。他们想把罪人排除在外，结果呢，却把自己这些所谓的义人、好人排除在基督的医治之外，排除在基督的拯救之外。自己把自己排除了，这是不是很讽刺呢？慕道朋友、弟兄姐妹，基督为什么要离开圣洁荣耀的天堂，将你充满苦难罪恶的世界？为什么他要跟我们污秽的病人、罪人打成一片？因为我们都是迷失的羊，他珍爱我们，怜悯我们，不愿我们落入狮子、魔鬼的口中，要来拯救我们。如果他不医治我们，我们就只能日渐衰残，永远摆脱不了死亡的绝症。如果他不担当我们的罪，我们就永远不得洁净。你愿意像税吏罪人那样来靠近他，得他的医治，得他的洁净吗？你愿意靠近这位爱你的好牧人吗？感谢主。好牧人寻找他迷失的羊。当文士和法利赛人在税吏马太家里面控告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告诉他们，我来就是要医治病人，召罪人悔改。他医治一切来到他面前的病人，让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瘸子行走，哑巴开口，使人复活。他赦免一切愿意悔改的罪人、税吏、妓女等等。在今天经文中，文士、法利赛人再次控告他，耶稣就用找羊的比喻进一步表明他爱罪人的心肠。他不但乐意接待罪人，而且主动寻找他们。那你的教会一定听过这种说法，宗教是人找神，福音是什么？神找人。人找神难不难？难于上青天。就像苏联的宇航员加加林，他说他在太空中一再的留意，始终没有看见神，所以他的结论是上帝不存在。他的结论合理吗？合不合理？很不合理。谁告诉他立地300公里就抵达天堂了？我们只听过立地3次有神明哈，没听说过立地300里是天堂。那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存在呢？有些慕道朋友会向基督徒提出这个问题，你能给我证明上帝的存在吗？那我们怎么回答他们呢？我们不妨发出反问，你能证明上帝不存在吗？ 如果慕道朋友真的看重逻辑和理性的功用，其实他会发现上帝不存在的结论是最不合逻辑、最不理性的。比如通过观测宇宙红移等现象，实验科学提供了宇宙有起始的证据。如果你否认宇宙起源于上帝的创造，必然就会陷入虚无，产生宇宙的逻辑错误。那魔术师凭空变鸽子，他只是在假装创造，只有上帝这位超时空的创造者可以从虚无中创造出万有。如果生命只是偶然的产物，不是上帝爱的礼物，那你为什么拼命寻求人生的意义？这不是很矛盾、很荒谬吗？如果人类是进化的产物，跟动物一样，弱肉强食，为什么别人怂恿你欺负弱小，你会手冒汗、腿发抖、不敢干呢？如果适者生存是自然法则，为什么遭人虐待欺负，你会悲愤难忍，高喊 That's not fair， 天理何在？你一定要寻求公平正义，你不会跟对方点赞鼓掌是吧？会不会？会啊。如果死亡是自然现象，为什么生离死别那么悲痛，无法接受？为什么人人都渴望永生？如果理性只是神经的化学反应、生化反应，理性本身靠得住吗？无神论者说，没有绝对的真理，一切都是相对的。这话本身不是就很绝对吗？本身就是矛盾的嘛。为什么他们脑子里一大堆矛盾还心安理得呢？为什么他们热衷于打自己的脸，还打得理所当然、振振有词、面不改色呢？其实接受上帝的存在，所有这些矛盾和反逻辑的困境都可以得到解决。但是圣经启示我们，上帝的存在不是证明的，而是显明的。因为我们的理性有限，神是个灵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只有他向我们显明自己，我们才能够知道他的存在。我们一起读神的事情。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就像哲学家康德讲的，人心里的道德良知和头顶上的星空，两样都让他心生敬畏。为什么他这样讲？因为两样都像人类显明了上帝的存在。神用哪些方式向我们显明他的存在呢？除了我们里面的良心和奇妙的宇宙，神主要通过他向人类说话的话语，我们的圣经，和他降世为人的神子基督，显明他的存在。那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目的是要跟人类分享他无限的爱。当人类始祖误用神给他们的自由犯罪以后，他们害怕躲避神， 神立刻来寻找他们，向他们发出慈爱的呼唤。人啊，你在哪里？今天他依然在呼唤你们，呼唤我们。龙某某，你在哪里？你听见他慈爱的呼唤了吗？你还在躲避他吗？你要躲到什么时候？圣经就是一部神寻找拯救人的历史记载，它的内容经得起历史的检验，里面有2000多个预言，95%透过基督第一次降临已经应验，欢迎你去查验。还有5%的预言将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应验。上帝的话语永不改变，经得起时间、历史和实践的检验，欢迎你来确认。只要你认真寻找，一定会找到它。有慕道朋友说，我相信宇宙人类这么的奇妙，一定有造物主在创造和掌管，但是为什么它的存在我感受不到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很关键的问题。它触及到人类一切问题的根源，就是我们人犯了罪。我们的罪是我们与神幸福的源头隔绝。神是圣洁的烈火，有罪的人无法直接靠近他。我们的罪会让我们在他面前化为灰烬。直接见上帝就是什么？就是找死，是吧？飞蛾扑火。正因为人找神不可能，所以爱我们的神他亲自来寻找我们，向我们显明他自己。他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断显明自己，寻找他失散的羊。那他显明自己的最高峰，就是神子基督成为人降临世界。那今天经文，基督讲牧人寻找亡羊，就是他对我们无限怜悯、无限慈爱的表达。对于基督的比喻，法利赛人和文士嗤之以鼻。首先，基督把自己比作牧羊人，就是对他们的冒犯。照他们的分类，牧羊的职业是罪人干的，跟税吏、妓女、麻风病人是同一类货色。从世俗的眼光看，牧羊的确不是让人羡慕的职业，收入不高，工作时间长，常年在野外办公，跟羊同吃同睡。主要是这些羊很不好牧养，它不是特别聪明，自我保护能力差，眼睛近视，里面只有草，不听话，爱乱跑，喜欢随地打滚，把污泥尘土跟寄生虫当成装饰挂在身上，非常难清理。法利赛人和文士厌弃基督，嫌他出身不好，没生在皇宫，家乡拿撒勒也出不了好人。他家境贫寒，没受过正统的教育，从前做木匠，现在以牧羊人自居。华人也有嫌弃耶稣的，嫌他没有黄皮肤，缺乏亲切感，嫌他身在马槽，一点都不气派，嫌他做牧人不讨好，被自己的人出卖了，嫌他死得悲惨，没能够寿终正寝。他们很困惑，跟谁不好， 偏要跟这样的人，能图个啥呢？基督本来富有，是全宇宙的主宰，为什么他要成为贫穷？因为我们贫穷。他是上帝的儿子，至尊至荣，为什么他要出身卑微？因为我们很卑微。为什么他要成为牧羊人？因为我们都迷失了。我们跟羊很像，不是绝顶聪明，自我保护力有限，看事情只能看眼前，看不到永远，在变幻莫测的世界很容易迷失。我们读这一节经文，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，失去一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，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了？虽然耶稣的话不受宗教领袖的欢迎，但却能够带给税吏和罪人，包括我们，极大的安慰。耶稣撇下99只羊去找迷失的羊，这种做法让人很吃惊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，很不合算。通常拥有这么多羊的人，失去1%，损失大不大？不大，是吧？但是好牧人却不会任凭一只羊丢失，因为他宝贵他们。他知道丢失的羊随时面临危险，可能掉入悬崖陷阱，面临野兽的吞吃，缺水、缺食、饥渴难忍。如果一只狗、一只猫丢了，他们多半会自己找回来，要不就做野狗、野猫，在外面逍遥自在。但是一只羊丢了，它会不会成为野羊呢？不会，它会成为什么？它会成为野餐，对吧？成为猛兽的野餐。我们跟税吏和罪人一样，曾经都是基督眼中迷失的羊。我们迷失在世界的旷野，不知道从哪里来，为什么在这里，不知道我们要去向何方。我们找不到能够带给我们心灵满足的食物和水源，我们很容易落入偶像世界的诱惑、罪的陷阱，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随时要吞噬我们。当然，在基督的眼中，我们比羊无限的尊贵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，我们跟神一样是有位格的，是 person。 我们有思想、有情感、有意志，我们能分辨是非善恶，跟动物不同。这也是基督用他的生命买赎我们的原因。我们属于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越是落在危险中，他越发牵挂我们。就像张志弟兄的见证，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，他有好多宝贵的儿女，他把我们托付给基督。基督心里最牵挂的一定是丢失的。我们越是在罪恶中，在迷失中，在痛苦中，他的怜悯就越是向我们永流不止，就像水从高处往低处流，他一定来寻找我们，直到找到为止。弟兄姐妹、慕道朋友，不管你迷失多久，躲在哪里，陷在哪里，光景多糟，主都能找到你。 他一定会找到你。他透过神家的人，教会的弟兄姐妹多次来寻找你，呼唤你。主的羊听得懂他的声音，此时此刻你听到他唤你回家的声音没有？听到没有？模模糊糊。好，牧人欢迎他的羊回家。好，今天经文第五节，耶稣讲到牧羊人找到迷失的羊后，就欢欢喜喜 扛在肩上回到家里。为什么他把羊扛在肩上呢？如果他丢的是一只狗一只猫，他打声招呼，他们就会乖乖地跟他回家。但是迷失的羊不同，他们有时候觉得很，他们也可能惊慌失措，迈不开步子，可能饥肠辘辘，无力行走，甚至伤痕累累，无法站立。所以牧羊人亲自把他抱起来，搂在怀里，扛在肩上。其实一只羊的分量不轻，重的可以超过上百磅，是吧？穿山越岭扛羊回家并不轻松，但是因为牧人跟羊朝夕相处，亲密无间，就像父亲跟孩子，他既不嫌他脏也不嫌他臭，把他搂在身上，抚摸他，轻轻呼唤他的名字，欢欢喜喜地带他回家。这就是基督爱我们最好的写照，不是吗？很多人听过《脚印》这首诗，是这样写的，他说，有一天我梦见自己与主同行海滩，天空闪过我一生的片段，我看到每个片段中沙滩上有两行脚印，一行属于我，另一行属于主。当我生命的最后一幕闪过，我回头看那些脚印，发现有许多时刻只有一行。我注意到那些时刻是我生命中最艰难最忧伤的时刻，这令我十分困惑。我问主，主啊，你曾允许永远与我同在，为何在我最困难的时刻却离我远去？主回答说，我亲爱的孩子，我爱你，我从不曾离开你。当你看到只有一行脚印的日子，正是我抱着你行走的时刻。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，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他是拯救我们的神，是应当被称颂的。他不但背负我们身体的重担，而且背负我们罪的重担。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，我们都如羊走一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业都归在他身上，他背着我们的重担，步履蹒跚来到格格塔，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上帝公义的审判，为我们承受我们当受的刑罚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死后第三日他从死里复活，战胜了死亡，战胜了魔鬼，战胜了罪恶，他要把我们带回上帝永恒的家中。我们读这节经文，就请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同我一同欢喜吧。就像牧人邀请亲友欢庆羊回家，我们的好牧人也邀请地上的教会、天上的天使一同欢庆 他的羊回到神的家中。我想我们中间已经有些人要回到神的家中，已经回到神的家中，还有一些人正在回家的路上。我们还会有三个幸福主日，我们会继续呼召羊回家。我们请 Best 礼拜结束后到上面的211教室参加全人更新营的主日学。我们要在第四个主日举行庄严神圣的受洗典礼，与天使一同欢庆主迷失的羊回家。最后一句经文我们一起读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这要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那在这里基督提到不用悔改的义人，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呢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是自以为义的人，我们没悔改的时候也是自以为义。所以就是我们以自己替代了上帝，当我们以我们自己的义替代上帝的义，我们能不能给主带来丝毫的欢喜呢？不会，我们反而成为伤害主的敌人，我们把他从我们的心中赶出去，从我们家中赶出去，从我们的社会赶出去，把他从这个世界赶出去。我们用我们的义定了他的死罪，而救赎就是神以他自己来替代了我们。主耶稣做我们的替罪羊，为我们死，他却用他的血要来洗清我们的罪孽过犯，他要用他的肉来喂养我们，他要让我们来吃他喝他，让我们得着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的生命，在他圣洁完美毫无保留完全牺牲的爱中，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的污秽不洁，看见我们的贪婪自私？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吗？我们愿意悔改回转向神吗？像张志弟兄那样，像许许多多弟兄姐妹那样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你是我们的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我们感谢你亲自来这个世界寻找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没有真幸福，得不到真幸福，因为我们都活在短暂有限残缺的爱中。感谢你把我们带回神永恒无限毫无保留完全牺牲有复活大能的爱你，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，得蒙你的喜悦，求你的圣灵继续在 Best 的心中运行，让更多迷失的羊回到神家中，让我们与你和天使一同欢喜，求你亲自缠裹医治我们中间有病痛的羊。你是我们的好牧人，我们也必不知缺乏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有这么好的牧人，我们是何等的有福。我们愿这天国至善至美的福临到我们中间每一个迷失的羊，临到我们中间每一个属你的儿女。我们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愿一切的颂赞荣耀 都归我们坐在宝座上复活的羔羊耶稣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